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
第57回：真情者落家山诉苦，假猴王水帘洞腾文。一、寄生肢体。4年前，曾经看过明珠台一个 BBC 纪录片，根据大致内容，网上还能找到该节目部分视频内容。如有兴趣，可以来这里 http://www.bbc.co.uk/nature/adaptations/parasitism。 暂且不说这个节目，且说上回书开头，小说诗约一首。在玄奘兴致高昂之际，小说马上又诗约一首。第一首可以不用多说，因为诗中已经说得太明白了。这首诗是对修行前途的展望，可不是说玄奘和老孙的修行现状，也不是对他们的近期要求。但见那第二首诗，尽是初夏时节的柳绿花红，自然美景。熏风时送野兰香，卓雨才情新竹凉，艾叶满山无客采，蒲花迎见自争芳，海流娇艳游风喜，溪柳阴浓黄雀狂，长路哪能包脚鼠，龙舟鹰钓汨罗江。可是你知道，西游记从来不写没用的诗，没有跟主题无关的诗作，就好像天地间造物之际，就处处遵循相生相克之道，凡是剧毒动物附近，一定就能找到解毒之草药，这是天地生人的考教。而当玄奘的修行遇到要过关的时候，他走过的地方同样出现了意味着解毒的葱茏草木。对于熟悉草药的玄奘，他看到兰竹应该想到往下应该提升一下气节，他看到艾叶蒲花山茶花柳条，应该想到自身的心灵也需要清热去毒。艾叶味辛苦性温，散寒止痛降湿，蒲花性平味甘微苦寒，清热解毒，山茶花辛苦寒温，柳枝柳叶味苦性寒。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玄奘就是看见了想到了也不入心，他甚至从那漫长绵延的小路联想到了包粽子的茭白叶，从粽子想到了龙舟，从龙舟想到了汨罗江。茭白也是性寒解热毒，这么多清热解毒降火的药材一排排出现，猛戳他的眼睛，他就是想不下去。这想到热闹和娱乐，他反而来劲儿了。想到谁不好，偏想到那个传说中抱着大石头投江自杀的屈原。就算再不得志的君子，也顶多闷闷不闻于人，默默生存于世，这样云淡风轻的心态才是正品君子。抱着石头投江自杀的宁波人恐怕千古无几，也亏他想到河底的决心这么大。说实话，我严重怀疑这个传说，就像传说有人能砍自己几十刀自杀一样的离谱，除非他是把石头绑在自己身上。顶巅松柏接云青，石壁金针挂野藤，万丈摧尾千层玄靴。然后就撞上了奇异如魔界中哥特式建筑般的陡峭地形。西游记中多处山区的描绘形容都比魔界还有特色。然后就更加奇异的变异人出现了，两个贼首，一个青脸獠牙七太岁，一个暴睛环眼赛丧门， 鬓边红发如飘火，汗下黄须似插针。等到这会儿，贼匪被孙悟空全部杀死，玉家奇和变异的六耳猕猴现身了。这个六耳猕猴乃是在玄奘修行的初期，就如同侵入蝌蚪的寄生虫一样，进入他幼小心灵的六贼欲念。等到他修行上愈加成长，他已经不能辨识，这六贼欲念并非他自己，更不是他的本来面目。而这时候，这寄生虫已经随着他的成长，吸取着他的营养，壮大成一个粗壮的肢体一样。当玄奘动念之际，那肢体也会随着运动，真的就像长了五条腿的蛤蟆，连这蛤蟆都以为自己天生就有五条腿呢。是的，就是开头提到的 BBC 纪录片 Parasitic。 如果您不花时间想看视频，这里有盗版文字 http://QKZZ.net/article/C3C3169C 连字符6528连字符4D47连字符 BFE0 连字符793E971EFB2AE.HTM。 灰鹿的粪便里带有大量的寄生虫卵，水边的蜗牛是这些虫卵的天然孵化师，它们吃下灰鹿带虫卵的粪便，就能排出小小的成虫。一条小虫粘附到蝌蚪的身上，破坏蝌蚪的细胞，这只蝌蚪就会长成五条腿的青蛙。要是一只蝌蚪的身上粘附上两条小虫，那它就会长成六条腿的青蛙。总之，一条小虫粘上蝌蚪，就能使青蛙多长一条腿。人类是有精神肢体的，但是不一定有精神肢体的人，他的精神肢体就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个人修养、道德品质高尚而具有超人的打动力和感染力，他一定是长了精神的寄生肢体。有这种寄生肢体的人，在国内呼风唤雨、升官发财、如鱼得水，他们自己不知晓，别人也不知晓，是寄生肢体的运作。这种精神寄生肢体是主人，人本身已是仆从。玄奘他一方面强要孙悟空为自己做主，一方面又要强做孙悟空的主，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激烈交锋中，招惹出来更加离谱的邪念生灵六耳猕猴。这是他自从降生尘世就开始小心滋养的。中国传统文明是一个极其注重实践的文明，这种实践非但要付诸身体行为，更是要精神和心灵上的实践。因为按照传统文明的理念，精神上摒弃，心灵上清净自洁，均是在锻炼成就人应有的精神肢体，或者说脉络。精神的脉络强盛通畅，会与身体的脉络连通。孔子儒学实乃商周及上古中国传统文明余韵之整理，并非独创，而是汇集。论语所言道理，不是明清到现代人们以为的理念理论，个个都是手法，以为是纯粹的理论，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古籍中记载，有成的文人要有所作为的时候，举手投足间能牵动天地的气魄，哪是空学理论能学出来的。如此深沉广大的道理，玄奘不懂，但是他必须要懂，要想往前走，就必须看破这一绝境。所以菩萨就精心算计安排下这一大难，必须都要发生，一点都不能少，顺序也不能错，时辰也不能差，这样他才能把自己好坏掺杂在一起的好比炉渣一样的心念中提纯出来自己。第57回二，喂。孙悟空被玄奘赶走，其实他真的走投无路的， 并不是真的那些他想去的地方不收留他，而是呢，孙悟空自我感觉自己没能走到修行的终点，半道回家，是一件在自己这儿都说不过去的事情。你看他，帕斯加猴儿笑话自己出尔反尔没气量，怕天宫嫌弃他做事没耐性，不肯容他久住，怕三岛神仙说他不修，怕去龙宫的龙王们那儿丢面子。其实说到底，是他自己情绪上过不去而已。这说明什么？说明孙悟空开始考虑别人的感受了呢。另一方面，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他离位了，在自己应在的位置上，做什么事情都踏实坦然。离开了自己的位置之后，走到哪里，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排斥和欢迎，其实都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心里空荡荡的。这个原因是孙悟空走到哪里都有天涯尽头感觉的来源，所以他就又回到玄奘处，表示希望回归取经团队。可是这个团队中的他的位置已被玄奘给掐断了，玄奘再次驱逐了他。驱逐的理由是：一，孙悟空杀害生命不仁不善；二，尤其是孙悟空杀生连累了他这个师父，所以要驱逐孙悟空。至于孙悟空是谁安排的，孙悟空本人是不是还有劝善的希望，则不在他的考量之列。特别是离开孙悟空，他还能不能取到佛经，则是他认为就算是取不得佛经，也不会接受孙悟空。也就是说，孙悟空和佛经正果如果是同步相关的，那也要选择赶走孙悟空。孙悟空无奈之下，才忽然想明白，自己之所以走投无路，乃是因为自己是从位置上被驱逐了。自己被驱逐，最终原因并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乃是呢，唐僧负了自己。老大唐僧离位了，众徒弟就一个接一个的跟着离位了。孙悟空被驱逐了，不该讨饭的猪八戒被支开讨饭去了，仅剩的一个护法的徒弟沙和尚被支走寻水去了，三个护法都离位，外邪如果还不趁虚而入，那外邪也太愚昧太呆瓜了。想明白了，孙悟空也想到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哪儿走路，他肯定想到了一个道理，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是乎，他就飞奔落家山去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紫竹林，于是后面的故事就有了延续和解决的机会。其实唐僧要赶孙悟空走，按照道理的话应该先禀告菩萨的，毕竟菩萨是孙悟空的推荐人，也是唐僧的恩师，解铃还须系铃人。后面的道理是解决问题要寻找根源去，寻找来源去，这不光是做人的伦理，做事的道理，也是事情本身作为一个独立存活体，它的分层构造使然。中国人做事情总是看上去聪明，却只知道解决表面，问起来深层的理性和逻辑则是一坨浆糊，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假聪明真糊涂。你看当初老孙捣蛋，东海龙王就是上禀天国，小白龙忤逆，西海龙王也是同样上禀天国，因为他们知道判断一个生灵是否该杀的决定权在上界，三界内的生灵决定在玉皇大帝，而作为修行团队中的成员，他的去留可不是你这个唐僧能决定的，尽管你是老大能决定他们修行的成败，但是一向懦弱不肯做主的唐僧却在这个根本就不该他做主的事情上要做主了。中国人做商务买卖之所以贿赂盛行，一方面是制度使然，一方面是思维方式使然，鸡生贿赂的制度也是这变态的思维方式使然。这种思维方式为什么是变态的？究其实质，仍是离位的思维，促使你离位，促使做的事情离位，不但自己离位，也扭曲别人别的事物，促使他们都离位，也就是把自己和别人和一切从正常生息的体系中砍断剥离出来。修行的过程也是从起步的最底层一层一层的归位的路途，归位之前 先修理好那一层。中国传统文明本是一个天然的自我修补的文明系统。唐僧本是离位下界的，这个事情菩萨是太知根知底了。现在他要重新认识位置的概念，通过错误思维产生错误后果，从错误中反省和回归。可是错误思维一旦从根源上注定，他自己就成活了，会延伸出一套变态的经脉和通道，层层纠结，也是为了生存，但是是寄生式生存。菩萨面对大哭倾诉的孙悟空，向他分析出来里面的是非，把他和唐僧各自的是与非提纯出来讲解给他，就这样化解了行者的心头疑惑。可是那玄奘就没这么容易了，他要苦力磨难险，由于在修行上自我肢解，他的寄生体就出来收拾他。你说这个六耳猕猴假悟空，一方面他知道长老赶走了自己，对方没有自己连口水都喝不上，一方面其实他连猪八戒和沙和尚都不认识。而当真正的孙悟空出现在他面前，他也是把对方当作是自己镜像，甚至是他还有临阵磨枪的学习抢来的通关文牒，因为不知道内容嘛。再者他不认识老猪老沙，居然能幻化出了一模一样的老猪老沙和白龙马。你不觉得这个六耳猕猴一方面神通广大，一方面脑筋有很大问题？第57回三，幻念寻根。从来都是满脸洋洋自得、春光灿烂的孙悟空，今天挂了阴天的牌儿。别说善财童子见了觉得稀罕，恐怕满天的神仙看见了都会认为少见。一向是脑壳被砍得火星直冒、嘴皮都不会松一松的孙大圣，也有受人闷气的时候，也有无奈的时候呀。满脸晦气和怒气的孙行者来到紫竹林，那善财童子自然一打照面就觉得这猴子肯定满肚子不服和不忿。尤其是一脸黑线的孙悟空气哼哼地脱口而出，有事要告菩萨。这千载难逢的戏耍良机可不能错过，挑逗一下猴子就算冒险一下也值得。所以善财童子马上调笑孙悟空，好刁嘴猴，还像当时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呢。质问完毕，善财童子马上展开对菩萨如滔滔江水般绵绵不绝的称颂，我菩萨是个大慈大悲大愿大成救苦救难无边无量的圣善菩萨，有神不是处你要告他。善财童子这下子立马把已经给撑得满满的孙悟空给踩爆了，孙悟空的容量到了极限，屋漏偏逢连阴雨。没办法，人家踢到了孙猴子的马骨。可是暴怒之下的孙悟空脱口而出一番话，把善财童子教训的连连陪笑之余，咂吧咂吧嘴儿，品品味道，竟然是说给孙悟空自己的。孙悟空这样呵斥道，这个被遗忘恩的小畜生，着实愚鲁，你那时节作怪成精，我请菩萨收了你归正加持，如今得这等极乐长生自在逍遥与天同寿，还不拜谢老孙转到这般辱骂。我是有事来告求菩萨，却怎么说我刁嘴要告菩萨。等孙悟空说完话，自己就觉得味道不对了，因为他自己几乎就是跟他嘴里呵斥的善财童子差不多一样的履历。他本来作怪成精，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后因唐僧接下祭言获救，菩萨安排唐僧收了他做徒弟归正加持，正在走向极乐长生自在逍遥与天同寿的路上。既然这样，大恩在先小怨在后，还不感谢唐僧，转到要抛弃唐僧，还想来菩萨这里反映唐僧的不是，埋怨菩萨安排的不公。想到这些，孙悟空的肝火就泄了大半，等到见到菩萨之后，也就少了 N 多的怨气，剩下一些委屈和只想要倾诉倾诉， 小孩子一样发泄发泄就了账。菩萨告诉他，只要是人身都不可轻易打死，因为就算是那些很坏很坏的人，他们能做人都是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一旦失去人身，几乎就再也没有做人的可能了。一旦再不能做人，那就是下地狱消耗，永远死掉，真的死掉。之前孙悟空懂得人身可贵，凡人做人不易，这一次通过教训让他明白了，对坏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就算他们向善的机会渺茫，不到他们寿终那一天，神仙们都不会放弃唤醒他们的努力。之前孙悟空迈向了菩萨界的慈悲心怀，现在菩萨教他要继续前行，跨向更高深的善良慈悲心怀，前所未有的菩萨留孙悟空在珞珈山，而且空前绝后的一住就是四天，这四天少不了对孙悟空言传身教。听闻更高深道理，孙悟空情知自己需要提高，就开始耍赖皮，要求菩萨取些紧箍放自己回家。菩萨说不会松箍的咒，孙悟空就表示要找如来，然后菩萨说，你打住，我与你看看是祥瑞之气还是晦气。孙悟空就自作多情地说，不用看我，肯定是不祥透顶了。没想到菩萨说，我不看你，看唐僧。其实菩萨一眨眼功夫就能看到过去未来，看一看他自己安排的过去未来更不在话下了。他看到那唐僧顷刻之间就有伤身之难，还算定会有人不久就会来到珞珈山找小孙。六耳猕猴的所想所为，在他自己都搞不清的时候，菩萨就看清了。唐僧脑袋里想什么说什么，在他自己脑袋里还空荡荡的时候，菩萨就已经看到板上钉钉的了。那沙悟净找上六耳猕猴，沙僧如何反应，六耳猕猴如何反应，一切都在，不是在菩萨预料之中，而是一切都在菩萨安排之下。当然是说，他们这每一个相关的人神妖，他们脑袋里的每一个念头，他们的每一个行动，他们以为是他们自己所想所为，可是他们完全想不到，这里面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有左右他们的观念的想法，还有菩萨放置到他们脑中的想法，菩萨放到他们脑中的想法左右着局势的发展。且说那六耳猕猴，他先是净水，唐僧则是净水不吃吃罚水，敲了唐僧一杠子就把他给敲晕了。按道理说，如果六耳猕猴是恶棍，他喝骂唐僧，
你这个狠心的泼兔，十分贱我。
以他那么大的力量和神通，还有那棍子的沉重，唐僧还不被一下子给敲成稀泥呀？但是没有，唐僧只是被敲晕了而已。对于六耳猕猴所拿棍子之沉重，把唐僧敲晕，所需要把握的力道应该还是蛮精准蛮轻微的。也就是说，六耳猕猴并没有敲死唐僧的意思。再者，这六耳猕猴敲哪里不好，偏要敲长老最软弱的脊骨。或许有人想到，哪能随便让他敲死老唐，护法神肯定是暗地里保护了。有可能是护法神出手保护了，但是依我推断，护法神并没有出手保护，因为他们应该跟菩萨一样，算准了这六耳猕猴不会下狠手。你看后面沙僧跑到花果山，打死了一个变作他模样的猴精，沙僧被团团围住。其实按照六耳猕猴的本事，沙僧是不可能走脱的，但是沙僧走脱了，六耳猕猴连做做样子追赶的意思都没有，由他去了。六耳猕猴没有伤身的意识，是不是很有唐长老的风范？那么六耳猕猴耍狠骂人也是唐长老的风范吗？不是的，那个又是净水又是骂他打他的行者形象，是最早期行者打杀了六贼之后，他跟孙悟空闹矛盾时候的行者形象，准确地说是遗留在他内心的那个行者的恶形象。 为何一路上孙悟空保护他立功那么多，他都没有在心中凝聚成形象，偏偏凝聚了这么一个恶相来？因为当初孙悟空强行打杀了那六贼，等于是强行灭掉了他心中的执念。孙悟空的手法是道家修行的手法，管你三七二十一，灭掉你心中执念先。而唐僧没有那么好的根基，完全不能割舍这心中六贼，怨气凝结，就勾织了一个恶行者。等到这一关，他心中保留的六贼之根、高层面之根，变换了人类形象，再次打劫，故伎重演。孙行者再次强行灭掉了贼匪，等于再次强迫玄奘过关。但是他心中的根蒂至深，身在他被贬下界那一层，早就养育了一个六贼王中王。正是这一贼王，当初将他踢下神坛，踢掉罗汉果，踢到凡尘中。因为心中这一贼王，他幻念中的师父早已不是宝座上的真如来，而是那假佛假师假如来。第五十七回四，一体相连。正常的而且是主要的筋脉肢体，一旦被斩断阻塞，连基本的吃喝供养都困难了。那唐长老也记不得修心怀善了，也气急败坏了，还又饥又渴，痛苦难挨了。然而正当仓皇无奈之际，孙行者很恭敬地捧了一杯水出现了。这长老照例是破口大骂，斯文没有，基本的礼貌也没有。你说说，就算是孙悟空干了伤天害理大坏事，你这个师父就算不曾是师父，跟老孙也算不上不共戴天之仇吧。然而他骂骂咧咧不住口，似乎孙悟空干的坏事让他自己的骂人成了天经地义的好事情呢。你看他如此激烈，如此坚决，在他看来这才是坚定的修行人，纯正的修行路呢。然而小说在他又一次发作之前已经写诗名言，说他这是空劳碌枉费争，心乱神昏诸病作，行衰经败道元清。他的种种辛劳归根结底一个字，懒。他的种种心思归根结底一个字，病。他的病态心神无形中左右了猪八戒的心神。老猪下南山坡讨饭，觉得自己嘴脸丑陋，要做变化，结果摇头晃脑晃来晃去，竟然变出了一个哼哼唧唧的石痨病黄胖和尚。石痨病不确定是什么病，但是通过后面文字，那些家庭农妇看见他，看他是病入膏肓一样，胡言乱语一样，甚至是可能转眼间就一头栽倒在他们门口咽气的糟糠样，很有可能是给人体力虚弱，随时会虚脱，过去常见的必死之病肺结核。结果人家不是因为善心被启发施舍给他，反是因为嫌恶想摆脱才给他施舍。那么对于游历修行人来说，就算讨到施舍也算白来了。于是后面不得不发声拉着唐长老亲自来，而且讨饭也没碰上新鲜热饭，是焦糊冷饭。你看跟人家孙行者比起来，人家老孙就能撞上刚煮好的满锅热饭，而且讨到饭了却又没办法舀水，只好让沙和尚用衣襟兜着冷饭，用钵盂盛水。而当老猪老沙赶回来，居然看到一副狼狈的画面，三藏嘴啃泥，白马又跳又叫，行李不翼而飞。八戒一瞧，飞快地看出名堂，惊心和痛心之下，老猪他顿足捶胸，大呼小叫，这还用说，肯定是死猴子打杀贼人的同党，来报复孙猴子，结果报复到我们头上来了，肯定是行李也被他们抢走了，肯定这老和尚死翘翘了，我们赶紧卖马买官买人卖布回家了。你看猪八戒在修行的态度上转变速度之快，让人浩叹。 其实这老师傅只是因为长久地憋了一口气，自己本身郁结的一口气而已。那六耳猕猴敲了他一杠子，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该他倒霉。然后沙和尚把他直挺挺的身体搬转弯曲过来，他就缓上气儿来了。然后哭哭啼啼起来的老师傅又开始骂骂咧咧起来。当听闻是孙悟空打人抢劫，这老猪不说散伙了，马上又180度大转弯，义愤填膺，表示要去讨包裹、讨公道。沙僧认为老猪前去花果山找老孙，以他的性情可能会出事，出事之后的老猪说不定就肉包子打狗不回来了。沙僧决定自己前去花果山，老猪也同样不放心。自己对悟空很粗暴、很无良的长老，这时候也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反过来详细教导稳重温和的老沙如何见机行事，如何说话委婉，甚至连怎么作假、怎么转去菩萨处告状，都替老沙想好了。路途遥远，老沙飞了三天三夜，这才到花果山界，落在山峰上，低头俯视，看见孙行者拿着一张纸，在念叨通关文牒呢。这么奇怪的场面，老沙也无暇多想，就在半空中就高喊师兄师兄什么的。那行者一抬头，看见一个面熟又不认识的家伙。沙僧看他翻脸不认人的样子，就按照唐僧的吩咐说出一番曲意逢迎的话来，试图打动这个孙悟空。一个半吊子你怎么能打动？方才老沙明明听着那行者念诵通关文牒的怪模样，文牒中说的一清二楚，人家是大唐王派遣陈玄奘前往天竺如来取经超度，那行者就是看不清主语、宾语和补语，而那假行者嘴里说出来的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独成功，叫那南山不周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也。他估计真不知道这是人家玄奘长老的心里话，当初要去取经的一大动力。谅你说你有唐僧同我保护，我就没有唐僧，我这里另选个有道的真僧在此，老孙独立扶持，有何不可？弱化自我，强化孙悟空，这个不也正是唐僧最近以来的潜意识吗？沙和尚打死妖猴，纵云雾逃生，然那怪异的假行者回动却叫小的们把打死的妖尸拖在一边，剥了皮取肉煎炒，将椰子酒、葡萄酒同众猴都吃了。真正的孙悟空压根儿就不曾沾染荤腥的。花果山的猴子们正经是吃水果素食的，恶气笼罩之下，真猴子假猴子竟然都吃肉，而且是同类的肉。这妖猴吃猴，说来还真的怪真老孙自己。当初他为了增加说话的说服力，渲染恐怖气氛，向准备相信白骨精的唐长老说，想当年他自己占山为王的时候，整日借骗人吃人，结果呢没能说服唐长老，还在他唐长老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虚构的印象今天变成真事儿了。这一回的题目后面一句是假猴王水帘洞腾文，可是小说中写得很清楚，是这假猴王在念诵官文，而且是抢来的原件，并没有另外誊写一份，誊字何解呢？第57回五，假的真不了，却有欺骗性。一向闷声不发财的沙和尚，大家伙儿都以为他老实巴交又内向的，肯定因为不善言辞才甚少言辞。然而这第一次花果山之行就打破了大家对他的成见，他虽然没有辨别妖邪的法眼，可是不但说话机灵的颇显老江湖的味道，还见解深刻。首先他非常非常清楚，不管是哪个佛祖只接受凡人前来取经， 只有凡人带领的修行团队才会得到接待，并且凡人取经是没戏的，需要他们这种没有凡人的人类的身体的高层面生灵来做护法。那凡人的修行取经，一切魔障都是注定的，应该有的，是凡人自己积累下的麻烦，被兑换安排成重重的磨难，通过经受磨难来让修行人洗清罪业和自我障碍。而他们哥几个非凡的生灵做护法，也是因为他们哥几个自己的原因，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解脱，被曾经犯下的罪过给埋入三界。要想解脱，那就是跟随修行的凡人，通过保护他一起解决麻烦，来获得提升和解脱。为什么他们自己面对磨难就不行了，非要跟唐三藏这样的凡人一起面对呢？因为真正的解脱必须是通过人类的身体这一层的肉身的经历感受，才能真的偿还与解脱。可是他们没有这个身体，可是如果他们要拥有这个身体，就得投胎做人，投胎做人了，那也就是凡人了。要想修行解脱，仍然需要别的高层面神仙妖怪来归顺做护法。这个道理不光是沙和尚明白，老朱、老孙、白龙马个个都明白。正是因为这样，一旦发现修行的老师傅没戏了，他们基本上想到的就是放弃，或者想办法促使老师傅精神起来。如果让他们自己，谁都知道去得西天也取不得经，能很快就窜到西天的是不被三界内很多层面束缚的，不被束缚的话，就谈不上解开那一层的债务危机，不能解开那一层的债务，就不叫佛门修行。这一路上所遇到的妖魔鬼怪，都是道门体系的修行方式，他们的修行基本上是属于符合人们的一般理解的，那就是越修档次越高，本事越大，是个基本正比关系。而且他们的修行也是只解脱自己，不管别人，也管不了别人。可是唐僧呢，一直到了走到灵山，还是没啥本事的大俗人一个的表现，本领和见解没有随着档次阅历提高。这样也好，就为一路上妖魔们折腾他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老沙这样明白清楚又细腻的讲解，那神通广大的六耳猕猴用六只耳朵去听，却一只耳朵也进不去，听不懂，也不知道沙和尚嘴巴在那里喃喃自语说的是什么。这妖猴还以为是老沙是在说荤话，可是妖猴见沙和尚唠唠叨叨说了那么多，自己说少了不好意思，就道出了自己的计划，要走花果山特色的赝品之路，自造唐僧，自造护法，自己打造山寨版取经队伍。看他这架势，假如他们的赝品货能成功上路，如果如来佛拒绝他们，十有八九他们会再制造一个如来佛，再让制造的佛给他们派发湖州的经。假如大唐国不接受他们的伪经，闹不好这群傻瓜会自己学伪经呢。这个六耳猕猴看似神通广大，智慧超群，这么穷折腾一场，就是为了活一个虚荣心的满足。一路上差不多每一个知道唐僧要去干嘛的妖怪都知道唐僧为什么要这么苦苦的行走，只有这个六耳猕猴不懂。说起来他的真实水平恐怕属于是妖怪里面的最低档。好了，六耳猕猴不管后面怎么折腾，现在是一碗凉水已经被我们看到底，后面他不可能折腾出来什么水平的了。那么满含悲愤的沙僧来到落家山，就撞上了真悟空，假悟空的面目后面就一层一层的被掀开。